迎来到法律秀秀，我是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的执行长黎世宏。那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一个特别来宾，那其实是我们基金会里面有关于身心障碍服务的业务督导，我们的廖怡珍廖督导。
大家好，我是中华圣母基金会身障福利组的督导怡珍。
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廖督导来，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谈谈一种疾病叫做思觉失调症，那包含前几天才出现的有一个超商的一个服务人员啊，被一个思觉失调的一个病友然后攻击，导致这个眼睛方面呢受了很多的一个伤害。蛮多的大众朋友可能听到这么绕口的一个名字，一时间还反应不过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哦。这其实在我们早期里面就叫做精神分裂症。那当然呢，为了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污名化，在最近几年呢，我们就把精神分裂症这边改为思觉失调症。那中华圣母基金会其实在92年开始，我们就承做了有关于嘉义县的身心障碍成人个案管理及转型服务中心。其实有蛮多蛮多的个案呢，都是属于精神疾病的一个病友。那当然呢，也绝大部分呢都是思觉失调症的一个患者。那我们的这个廖怡珍廖督导，其实在工作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想用他的服务经验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家属最常遭遇到的困难到底有哪些哦。
目前啊，我们就是最常遇到的家属的状况，其实他们都是因为像我们有一些病友啊，他是没有病耻感的，好，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生病，所以变成说他也不会配合，就是可能看医生啊，或者是用药。那变成说他的这些精神症状就会持续的干扰到他跟家人的互动、沟通，还有一些他生活的状况。好，比如说像有些病友，他可能不愿意洗澡，或是他可能因为一些幻听、妄想的一些症状的影响，而导致跟家里面的关系非常的冲突。好，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家里面的人要下毒害他，或者是可能要监视他，所以变成说家里面的关系冲突就会非常的大。家属承受这样子的过程的压力的时候呢，往往就是身心俱疲啦，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要承受他的情绪，然后也很担心像不定时炸弹这样，不晓得说什么时候会出事情。好，所以这个对于家属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压力。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病友啊，他没有那个病耻感，好，那变成说他有时候症状到的最高起伏到最高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衔接到我们的医疗院所的，就是会去住院。住院出来之后呢，因为他可能没有病耻感，他可能还是不愿意配合用药，那变成说他的病情又会再发作起来。很多家属啊，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是非常疲惫不堪，因为他可能不断的在处理。反复的进出院，一下子住院，一下子出院。住院当然家属会觉得说获得了喘息跟缓解，可是相对的，在住院期间产生的相关的医疗费用，或者是可能一些餐食的费用，其实对于很多家属来说，也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变成说，其实家属在承受照顾跟经济上面，跟心理压力上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的部分。
其实因为发病的时间真的要很久，而且治疗的时间还非常的漫长。那是不是有办法恢复到所谓没有发病前的正常生活？我想是蛮困难的哈。有这样子的个案，就是发病了之后还恢复他正常的一个生活，或者是恢复到他病前的一个症状的吗？
可能病情可以趋于稳定，可是还是有一些少部分的病人，他可能透过药物还是没有办法改善他的精神症状，所以他可能在影响他的生活上面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跟困扰。
其实刚刚廖督导讲到很大一个重点，病人的服药遵从性好不好，就可以看到这个病人呢他的生活功能恢复的怎么样。如果我们的社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患者哈，那发生一些失控的状况，那家属跟一般的民众是可以怎么样子的一个处理？要不要跟大家也说说看？
好像针对于我们一般民众来说啊，就是如果社区里面有出现我们的病友的话， 可以有三个方向可以做一些准备。第一个就是为了避免我们的社会标签跟污名化，然后就是我们会建议说不要去责骂，然后也不要去嘲笑跟歧视我们的病友，不然这个部分的举动可能会加重他们的病情。像我举例来说，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病友，他因为有一些幻听跟妄想的症状，我们可能很多的民众会去质疑他说的那个正确性，可能就会跟他有一些争辩。有些人呢可能还会出现说，觉得说你就是故意找麻烦的，你就是挑工找麻烦，然后就是没这件事情啊，你有什么说有，好，可能就会在那边跟他辩那种真实性。其实对于病友来说啊，他因为他确实他就是有听到这样子的声音跟幻听，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那个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也不要去责怪他说诶你自己黑白想啦，好，就是这个话建议可以不要这样子说。那另外像有一些病人啊，他会出现一些妄想的症状，比如说他会觉得说诶邻居对他不友善，邻居在监视他，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对我下药，他准备给我的饭菜都是有毒的。所以变成说我在工作上面也有遇过，就是有一个有妄想症状的病人，他因为他觉得他的家人在他的饭菜下毒，所以他宁愿都不吃不喝。好，后来我们到他们家里面看到的状况，就是因为他不吃不喝连续一个礼拜，整个身体几乎都是脱水，然后就是躺在床上完全没有办法动弹。好，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的病友来说，他感受到的跟他想象到的对于他来说都是真实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不用急着去否定啊，或者是去骂他。真的有出现这样子的幻觉啊，或者是有听到他在说一些幻觉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呢，好，我会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骂嘛，好，第二个就是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可以跟他聊聊别的事情，好，或是鼓励他去做其他的事情，让他不要把专注力放在他的那个幻听的内容上面。针对于妄想如果出现的话呢，也会建议就是诶，其实我们可以跟他聊聊看他的妄想的内容是什么。好，因为如果你一先否定他，其实我们的病友就会有防卫心啦，就不会想要跟你聊更多了。当他不跟你聊更多的时候，其实你就掌握不到他到底现在状况怎么了。有时候我们社工透过跟我们的病友聊天，你会知道他的一些妄想内容，比如说他会提到说他觉得那个声音一直在骂他，然后那个声音一直叫他去跳楼，他会因为听到这样子的声音长期这样辱骂他之后，有些病友真的他会听那个幻听的声音他就去跳楼了。这个状况其实就会增加我们病友的一些人身的安全的风险性。好，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去跟他聊一些他的一些幻觉或者是妄想内容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我们也可以掌握到他目前的状态是什么，有没有赶快协助他送医，好，做一些相关的治疗，好，或者是我们做一些风险的预防。比如说他可能言谈之中假设他提到说他觉得爸爸好都对他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他可能会受不了，他可能哪一天就想要拿刀子要干嘛。当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有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相对的也是对我们产生一个预警的效应。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可以透过跟他聊一些他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他的状况，也可以做一些风险的评估。第二个面向就是我们避免过分的干涉他。那这个部分就包含了像不要因为他今天他是生病，他是病友，好，然后可能太过纵容啊、溺爱，或者是可能过分的保护，因为这个可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我在工作上也遇过，就是很多的家属可能会因为他今天生病，他觉得他什么能力都没有办法，所以可能变得让这个病人会在家里面养成就是他就是每天就是看电视吃饭睡觉，那他的功能就会因为这样子而退化，因为他都没有被训练，比如说可能一些家务的整理啊、自我的打理啊，或者是让他的社会功能可以做一些维持的部分。好，所以这个部分也会提醒就是说可能也不要太过的溺爱或者是过分的保护，也不要因为说今天病人说他不想要吃药，好，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些病友他会抗拒服用药物，然后因为长期用药之下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就是厌烦感，好，可是因为精神病人是比较特殊，然后就是他需要可能比较是长期稳定的用药，那也不要因为说 因为听我们的那个病友这么说，诶，就贸然的就停药，因为这个可能也会导致他的一些症状会有一些起伏的部分。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还是要保持就是可能冷静啊，客观的态度，用同理心来去跟他做互动跟沟通。可以具体举例一下，就是像我刚才提到那个幻听啊，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如果说今天我们24小时耳朵边都有声音不断的在骂你，不断在跟你做碎念的话，其实我们以我们一般人来说，我们一定会受不了，更何况是他们，他们每天面临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那个整个情绪啊，整个就会非常的暴躁嘛。所以当这个当我们可以理解到他的立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那我们就要去理解他的状态是什么，我们可以去表达说我们对他的关心。比如说今天他提到说，诶，有声音要害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告诉他的是，你听到有人要害你，那我知道说你一定很害怕，可是因为我这边我是没有听到声音，诶，其实也可以事实的对于事实的状况可以去做一些澄清。如果说今天这个病友呢，他是比较没有办法听你做一些可能跟事实的一些澄清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暂停去讲解这个东西也没有关系，好，就是比较是以采取同理病人当下的一些感受为主。好，这个是我们目前可以做的方向。那如果说今天出现一些妄想的内容，比如说今天病人很坚持说我的厕所被装了监视器，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用去跟他做一些争辩，因为争辩是没有用的，或者是说道理也是没有用的，主要还是以同理他，然后倾听他的那个感受，去了解他的害怕，好，然后表达出我们对他的关心，然后去理解他的想法，但是我们是不附和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好，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在服务的个案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在精神医疗体系里面的社工针对他在治疗过程做协助之外，其实在我们的现在的一些社会福利制度里面，就像我刚刚讲的，在我们各县市都会设有有关于身心障碍的一个个案管理转型中心，那里面配置蛮多社工吧？
对，是会依照我们的身障人口的比例去配置社工员。
想请教廖督导，因为廖督导您也是有证照的社工师，这么多年的专业社工的角度，那你觉得在现有的制度之下，尤其在服务我们这一群有关于心智问题的一个个案呢，你是否有一些建议呢，可以让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说，哎，刚好今天线上也有一些我们政府的这些朋友们听到，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好，像我这边啊，因为其实我这边服务的对象都是在社区居住的身心障碍者啊，我们有遇到非常多的病人跟家属，他其实在于，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很多的病友他反反复复的进出医院，其实我们有在细致去跟他了解一下，诶，为什么会反复进出院嘛？非常多的家属会提到说，因为今天病人他没有病逝感。然后或者是可能病人他没有办法遵循我们的医生的指示去用药，可能有时候有吃有时候没有吃，或者是可能吃了一段药之后可能觉得症状稳定了，他可能就会擅自去停药，就会导致我们的病情去有一些起伏。我会建议就是说可能在于我们出院准备的部分，会希望说还是可以落实我们出院准备，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家属他对于有一些资源他其实不是那么的了解。好，我举例比如说像针对有一些可能他是没有病逝感或是他没有办法遵从用药 的一些病友，他其实有一些是可以适用于长效针。长效针他就是透过医师打针剂之后，它可以维持一定效期的稳定度，它可以不用每天用药。这个其实对于说像有一些家属啊，他因为工作好，他没有办法说每天这样子时时刻刻盯着我们的病友服药，那像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其实也很多的家属他真的不知道有这样子的资源或是这样子的方式可以使用，他就会不断的遭遇到他必须要反复的处理病情起伏，然后反复的出入院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会建议说可能在出院准备的时候其实也可以 跟随着我们每个病友跟家庭的状况，可以适时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源跟资讯，来避免我们的病友有这样子反复的状况发生，也会减轻我们家属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啊或是一些照顾的压力。
如果说打了长效针啊，他的精神症状仍然还是非常的混乱，或是可能没有办法控制下来的话，因为确实还是有一些病人，因为每个人的那个体质对于每个药物的耐受性跟他的那个反应会不太一样，所以如果说他依旧混乱的话，他可以考虑就是说可以跟他的主治医师讨论跟商量说，诶，有没有可能让他长期的住在慢性病房里面。在医院端的角色来说，慢性病房部分，因为毕竟床位有限嘛，那如果说今天真的到达他必须要做出院的时候，可能医院端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啦，必须一定要做出院。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的相关家属啊，也可以跟主治医师讨论说，诶，是不是可以协助转换为自费身份，来继续住在慢性病房。当然这个的前提是说，就是家里面真的没有能力照顾他，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医疗院所的医师他们的床位充足之下可以做这样子的帮忙，这个或许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向。那当然像我们在工作上面啊，其实有一些家属会期待说，诶，那像这种可能他没有病逝感，他不知道自己生病的一些病人，他如果说非常的混乱，可能我们很多家属会期待说，诶，是不是可以直接安置他，让他们去住机构，接受人家照顾，不要出来比较好。那这个部分其实需要先做个澄清了，就是其实要入住机构的话，像我们目前机构型就是会有一种就叫做精神护理之家。那精神护理之家它比较适合的对象比较是以它可能整个功能退化，然后可能是有比较多护理照顾的议题需求的病人才会适合住这样子的资源。好，所以变成说其实不是说今天因为可能家里面无法照顾，或者是因为他的精神症状非常的混乱，我们就可以直接把他送去精神护理之家，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病人他符合精神护理之家的收住的资格跟条件好了，其实也要思考就是经济的部分。今天他纵使是低收入户身份好了，他住到精神护理之家，政府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托育养护的补助的一些额度，可是可能家属还是会有一些部分差额需要负担。我举例来说，像一般精神护理之家的收费好了，以目前以我们嘉义县来看啊，基本上来说一定都是至少是28000以上起跳。那如果说这间精神护理之家跟你收费是28000好了，那以一个病人他假设他低收入户，他领的身心障碍的等级是重度以上，其实我们的主管机关也只补助21000，从28000到21000的这个差额7000块就会是要必须要由我们的家属来做负担。所以变成说如果说要做这样子的长期的安置的话，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也要考量说，诶，那经济这个差额是可以由谁来做协助的部分。这个是针对于说像我们精神病人功能比较退化型，可能需要长期照顾需求比较大的病人的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资源。我们在卫生局这边其实有另外一个资源叫做精神的康复之家，我们都简称叫做康家啦。那康家的这个资源呢，它比较适用的是一些可能它有一些病逝感，然后它也功能非常的好，也很年轻，经过评估之后可能是可以做一些社区复健的潜能，它可以做一些训练的部分。如果说他有意愿的话，他也可以利用就是去住在康家，那里面也会安排一些日常的生活作息。他如果说有就业的意愿的话，他其实白天也可以去就业，那他晚上就会回到康家来做居住。康家就会有相关工作人员会去会去追踪关怀他，可能在团体生活的状况，服药的状况。所以变成说这个康家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我们精神病友他可以参考运用的资源之一。当然前提是他可能还是要能够自愿入住，因为如果他今天是个不愿意配合入住的人，那因为康家他是比较开放性的空间，所以如果说他今天有可能他自己出去了，他可能就逃跑走了，他也不会回来。好，所以基本上来说病人的配合意愿可能首要评估的一个标准条件。接着我们谈到说，就是如果说今天我们在社区里面啊，我们的一些精神病人假设他真的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比如说他开始出现伤害自己，或者是他攻击别人，比如说他拿东西 丢家人，或者是他可能辱骂，或者是他可能就是开始拿刀子啊，或是拿一些机械来伤害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家属可以直接拨打119或者是110，我们的警消人员呢就会启动强制送医的这个程序。我们在报案的时候可以重点说，就是说就是我们有一个精神病人，可能现在有发生什么样的行为，必须他是危急的嘛，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致伤跟伤人，需要警消来做协助。他们通常警消就会互相就是会同，就会一起来到现场，他就会协助，就是可能就是帮他做强制送医的部分。送医之后是不是就代表可以直接住院呢？当然没有那么顺利啦，因为我们精神卫生法其实是有相关比较严谨的一些规范啦，就是送到急诊之后我们的医院会有那个精神科的专科医师会做专业的评估，评估他是否是不是真的符合严重病人强制住院的标准。我说符合的话，医生才有可能去帮他安排就是强制住院的部分。如果说经过评估不符合的话，那当然他势必还是必须要做返家。好，这个部分就是也是要提醒一下，可能强制送医不等于说他一定可以住院。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精神病人他非常的聪明，就是他在家里面可能非常的混乱，可是当他今天看到警消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突然非常的镇定冷静，或者是他去到医院的时候，他也会表述就是可能会很冷静沉着的应对医师问的话嘛。这个可能也会让医师无法比较掌握到他在社区的那些混乱的行为跟状况。所以我这边也可以建议，就是说如果说像我们家属啊有观察到我们的精神病友他在社区里面有一些可能比较是自伤伤人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做一些录音或录影的动作，变成说在送到医院之后其实也可以出示这样子的影片跟内容，来让医生了解说这个病人很可能他刚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他的激烈反应到什么程度，这个部分也可以充分的帮助医师来做这样子的判断跟参酌，那也可以比较容易提升他被收住院的可能性。
当他完成医疗的那一端之后还是要回归社区，可是回归社区真的很困难。其实我们这边可能也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政府里面除了我们的医疗体系之外，回到社区里面，我们有一些叫做社区复健中心，然后我们有社区关怀访视员，甚至呢最近政府也在长照的系统试图要把我们精神病友纳入我们长照的共照中心，跟做所谓的社区的一个据点。那不过这个都有赖于大家一起集体来努力啦。但是呢，长久以来依照这个身心障碍福利法里面权益法，我们就是需要提供有关于身心障碍伙伴的一个社区照护的资源，比方说很久就有的这个社区日间照护中心，或者是说这个小型作业所。那我知道我们这个中华圣母基金会一直以来就是透过我们身心障碍福利组一直在关心我们所有的身心障碍的伙伴哦。那我们在基金会呢也试图的除了我们老人日间照护中心之外，在我们的铺子这边我们也开始在进行我们所谓的身心障碍资源中心跟身心障碍日间照顾中心的一个业务正要开办当中哦。要不要来跟我们社会大众听众朋友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这边我们在做些什么呢？
好，我们基金会在今年度的部分在嘉义县的铺子这边我们有设立了一个办公的据点。我们这边呢包含了一个是我们的身障日照，主要是社区式的身障日照服务部分，主要是来提供我们18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身障朋友他可以学习生活自理的能力，包含像比如说生活自理能力的提升，学习人际互动沟通技巧，体能的维持，或者是一些休闲活动兴趣的培养。主要是透过这样子的课程规划跟安排呢，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有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好，那也让他们可以跟这个社区可以有更融入，更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自立生活。 另外一项服务就是我们的社区式日间作业设施，好，就是我们俗称的小作所。小作所呢，主要是针对于培养15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就是要培养他的作业能力跟他的休闲活动的安排，所以他会有一半的时间呢会有一些代工作业，好，这个主要是就是训练他的一个作业的能力。一半的时间呢会培养他的自立能力，包含像可能会安排一些社区适应的活动啊，休闲课程、体适能课程，来让他也可以跟我们社区做一些接轨跟融入的部分。最后一项服务是我们的身障资源中心，这个中心里面呢它主要服务的是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婚姻及生育辅导。这个服务里面呢包含了像我们的性别交往，好，可能有一些生育保健的一些咨询、育儿指导的部分，好，这些都是包含在我们的个案服务的范畴内。另外一个服务的主轴叫做行为辅导，像我们有一些心智障碍者啊，好，就是他可能有一些比较固着的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好，比如说他会撞墙啊，好，或者是他今天有情绪的时候他可能会去抠手啊，好，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滋扰到家里面，像比如说他会把食物都倒掉，好，他无法见到盘子里面有食物，他可能就会一直不断的把食物倒掉。那像这些有一些出现一些行为的部分，就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服务来做专业服务的介入，来改善他们的那个状况，也让我们的家属呢跟着主要照顾者可以获得到一些压力的缓解。这是我们在身障据点的这三项服务。
感觉未来这个基金会呢在我们铺子这边即将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身心障碍服务的基地。社区型的一个照顾，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不是给他鱼吃，而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给他们鱼竿，教他们怎么样去钓鱼。那此外呢大众的接纳，我想在一件社会事件的发生之后，不管在激情的当下或者是激情过后，针对这样的一群有关视觉失调的一个伙伴病友们，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去看整件事情，在制度照顾福利这些上面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个人每一个人还能多做些什么了。非常高兴哦，这一集我们找到了我们天主教中华圣母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身心障碍福利组的一个组长，我们的督导，我们的廖督导。感谢您收听咖喱秀秀，我们下回见哦。